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要以小组查经的方式来研习约翰书信，希望借着小组查经的方式，能够更生活化的分享经文的教导，同时呢，推动信仰的具体实践。今天是我们查考约翰书信的第十一天，第十一天我们查考的主题呢是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而看的经文内容呢，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到二十一节。身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可以先做预备哈，翻开圣经，翻到新约约翰一书五章，我们稍后呢看十到二十一节。那跟听众朋友在这研习圣经的仍然是我们这个三人组合的查经小组，我们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我是乐意，听众朋友您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丹。
除了乐意、杨丹之外呢，当然还有我李崇恩呢。啊，其实透过这已经第十一天的查经呢，我想我们这个组合呢，也应该有相当的默契了吧？大家觉得是不是啊？已经建立起更好的一种研习的关系呢？
对，也了解彼此更多了。就好像那天我们有一次分享每一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我就了解到两位的性格了。
我也起码我跟杨丹有一个共识，就是李组长就是组长，是领导，
是一个挺棒的组长。
其实我们也鼓励呢，身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教会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呢，也可以多进行这一类的查经的。因为呢，有时候自己看圣经啊，看了之后呢，当然也有一种学习的过程。但如果加上彼此交流的时候呢，可以互补一些的长短。
对。
或者某些观点呢，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些的看法。我想神也喜欢我们呢，在研习他话语的时候呢，大家是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分享，以致这个学习呢，能够吸收别人的一些的长处的。好，在我们开始今天查经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感谢你赐下我们可以研究你话语的机会。特别除了个人的研究，主你也鼓励我们可以肢体聚在一起啊，一同的查考你的话语。就让我们透过查考的过程，我们彼此的分享，让我们的学习可以更加丰富。那么在这个丰富的学习基础之上，也让我们生命的实践，大家可以彼此的鼓励，互相的支持，大家都能够有所成长。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好，我们现在呢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其实已经看了，看到最后一个段落了。今天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到二十一节，我们呢还是轮流的把经文给念完哈。我先念，继续是乐意，再到杨丹。
好。
第十节开始这样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二者也就无法害他。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二十一节，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嗯，好了，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哈啊，我自己的教会呢，每逢这个复活节呢，就有安排洗礼的。
嗯，
而在洗礼之前呢，有一些的啊弟兄姊妹哈、信主的朋友，他们啊说愿意接受这个洗礼。但之前我们都会安排呢有一个洗礼班，再去重温这个信仰的内容的。而在洗礼班之后呢，我们也会安排执事或者是些传道同工去跟弟兄姊妹呢，这些预备洗礼的弟兄姊妹呢，大家谈谈话的。我们叫这个过程呢问信德，就是确认他的信仰、他的信心啊，有点像这个考试吧，但啊那个感觉不是太紧张啊，不太严重的，就是希望啊，大家都能够明白啊，他真的是他的信仰清楚了，然后呢去接受洗礼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或者你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的阶段或者安排。
当然有了。
对，每一个人都有的。乐意你先说啊。
也没什么说的，就是通过考试及格就下水。
这真的是笔试还是口试呢？
口试。
口试。那你记得当时那些问你的可能是教会的啊、同工或者是啊、长职，他们最重要希望你确定是什么呢？
其实都忘了，因为很久以前的事
了。那你有没有机会去问别人的心得？
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希望有。我觉得好像要考他们很惨。
那杨丹呢？你记得问的时候那个焦点其实最重要，希望从你的口中能够表达什么吗？
表达就是我是否相信这主耶稣就是给我永生的，他是否曾经钉十字架，然后再复活的。那我的教会和李崇恩的教会有点相像，只不过呢，我们弟兄姊妹就没有先上了那个的班，然后才问话，而是你填了表之后呢，就有一个传道，还有两个执事，他们就来约你时间来和你谈，谈完之后确定了你还是可以了。然后才给你上那个的，
这样的
先问，然后才上课。
对，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听弟兄姊妹说呢，就是他们要填那个表是十多张纸的，到我的时候应该是三四张吧。
哇，写很多东西啊。
对，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呢，很有趣的，我。要当别人的补习老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在教会是负责那个传福音的训练。那有些有些姐妹很有趣啊，因为他们要就是执事考完他们信德之前呢，就来找我，就是补习才去。其实也不补习，我就跟他在澄清他的信仰。所以呢，觉得你说起这，我就有很多回忆，觉得
那么刚才乐意就说呢，之前问信德这些细节都忘了，但如果今天再有人问你，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怎样回应？特别你要做补习老师，你也教那些信仰哈的这个资历比你浅的人，要帮助他们去确认这个信仰的时候，你会怎样的表达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
我有机会讲见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整个约翰一书呢，真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那其实呢，很坦白说，今天我坦白从宽，我在洗礼的时候，其实呢，回答是懂得怎么回答，但心里面其实还是没有确据的。那时候那是很多年前，当然不会告诉你多少岁还有多少年前。但后来我详细的不说了，我就在经过很多年以后呢，我向神求的这个确据。那有一天我就自己看圣经灵修哈，读经的时候看到这个五章十三节，那时候呢我就觉得，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好像就是说有些人是不知道的，
对，
生怕他们不知道。原来圣经呢写成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神的儿子，看前面哈，我们就知道信奉他人可以有永生。我是在那一天看到这一节的经文，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自己就祷告，我就确据有永生，跟神说我明明白白知道。所以对我来说，这一节真是 非常的重要。
对，
嗯，
我们最大的最明确的证据就是来自神的话语。
对啊，
啊，这是呢最啊稳妥的。那么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了，但这一几节经文特别第十到十三节也提到，没有神儿子的人或者不相信神儿子的啊这些的有关神的见证的人，他们跟我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哎呀，那惨了，请袁当说。
基本就是没有生命，我们有的他没有啊。这生命指的是永生啊。
嗯。
还有呢，对，第十节也说了，就是他们不信的时候就将神呢当作是说谎的。
嗯，说谎的。
嗯。
就是不信这个见证，不信神的儿子的，就是把神看作说谎的。
嗯，
当然跟神就没有关系了。
对，
这类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呢，就没有从神而来的永远的生命。
嗯，
那他们的结局是怎样？
很简单呢，就是没有神儿子生命。
嗯，
对，
那就是灭亡了。
对，
我不想说这两字。
这是真理的时候，你不能不说啊。
说还得要说。
虽然说出来的时候好像，哎，好像把某些人定罪一样，但其实救恩本身就是这样，既然有救恩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拯救的一个事实，但也有审判的另一个事实。
对，
两件事情都是同样的真实的。
所以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呢，其实最后一句就是他他听了整个福音，然后他不相信，暂时。但我知道我还有一个责任要告诉他。那有些时候很婉转，跟刚才说。哎，没有神的儿子呢，你就没有生命。他就会问，那是什么意思？最后还是说两个字，就是要灭亡了，就是那种感觉。
那既然传福音，我想传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吧。
对对对，还要鼓起勇气告诉他。
对对
对,
对，也让他从另一个角度去衡量一下。哎，原来不信是有这样的后果的，
对对对，
自己也要想清楚。
对, 对, 对，
因为还是人本身要最终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嘛。
嗯嗯。
好了，今天呢，你们对得救有多少把握呢？就是经文已经说了，有了神的儿子就有这个永生，你们是不是有了绝对的100%的这个得救的把握呢？
对
对，100%。
哇，回应很快。
对啊，100%105可能是。
啊，那非常好啊，我们都是有这个把握的。当然我也知道某些基督徒纵然成了基督徒的段时间呢，可能也像乐意刚才所说的，就是还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真正的拥有这个把握。
对，
之前可能呢稍微知道，但还是有点疑问。今天其实有些基督徒你跟他谈信仰的时候，他说信，但还是觉得自己还不够那个资格，
对，
还不到那个地步拥有这个永生的。
对
啊，但我们知道呢，其实不应该这样去想的，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个的基础，那个的确据就是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对，
这是我们应该彼此去勉励，也应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啊去大家都分享，以致我们都有把握。
对，
不要怀疑这个信仰。
对，
好了，除了讲到这个永生啊这样重要之外呢，我们看到呢约翰一书最后的一部分呢也相当特别的。
嗯，
好像使徒约翰呢改变了一个他分享的一个主题。
嗯，
他后面谈的是什么？
祷告。
祷告啊。
嗯，
他谈了不少有关祷告的事情哈。
对
对
对。
那我们也透过使徒约翰呢去看看哈，啊，他所说的这个祷告到底呢又给了我们一些怎样的提醒？关于祷告，约翰在经文里头呢到底给了一些怎样的应许鼓励我们？但他也提出了原来有一些条件呢我们要配合的，到底这是什么呢？
嗯，我就看14到15节吧，那就说了，你怎样去祷告呢？就是照着主的旨意来祈求，他一定会听我们一切的祷告。
嗯，
啊，所以这就是他一定会听的这的应许。
嗯，
我觉得这应许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原来我祷告，无论是神给还是不照着我所求的来应允我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听我的祷告，只不过他还有更好的一份的旨意，就是照着他看是最好的那份来给我。
嗯，
我就看到我们祷告成就呢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要照他的旨意求。
对。
第二呢，就是要不要犯那些至于死的罪。
嗯。
嗯，那么其实至于死的罪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因为这一点相当重要啊。如果你说我们犯了至于死的罪的时候，根本就不能为他祷告代求的时候啊，就不能有改变的时候，这个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应该有所理解吧。
当再一次看那个背景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说背离了神的真道。
对对对，
那我想起就是我们查考那时候也查过一个的异端，对，那异端他所传的道就是要离弃道成肉身这个的真理，
嗯，
这也就是至于死的罪了。
嗯，当看到这个至于死的罪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想到哈，啊，在福音书当中呢，其实耶稣基督也说过一种呢是亵渎圣灵的罪，
对对对，
是不能得救的。
嗯，
啊，我想这两者呢，可能就显示有一些类似的关系。有什么罪是不能得救、不能为他祷告的呢？
嗯，
应该呢就唯有一种，就是他完全的离弃神的这种的情况。
对对，
既然他离弃神不接受的时候呢，也表示他不愿意得到神的帮助，不愿意得到这个救恩、
嗯、
那我们怎能够再为他这个罪去求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这种罪其实就是没有神儿子的罪。
对，
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嘛。
对， 对， 对，
至终呢是灭亡啊。所以这一种呢是至于死的罪，就是有人知道这个信仰但公然的违抗、背弃真道，或者拒绝圣灵为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些的见证。
嗯，
那没办法了，因为他已经决定啊要跟这个神划清界限，完全没有关系，那我们也不能够再帮助他们什么了。嗯，刚才呢就提到哈、啊、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求的，那么你们可以举一些比较具体的事例吗？譬如那这样求呢就是按神的旨意了，既然按神的旨意呢，那我们也有信心，就是神会应许会答应我们所祈求的，以致我们很有信心的这样去盼望等待。例如呢，
我想有两样东西呢应该一定合乎神的旨意。第一样呢就是圣经，根据圣经的教训来祈求的。例如圣经叫我们饶恕别人嘛，那你有个人使你很生气啊，那你心里当时实在是不能饶恕他，但是你知道圣经的应许，或者应该说圣经的教导就叫我们饶恕、如果你循这个方向啊，就是祈求神的旨意成就，我想他一定会答应，因为这是，所以第一个标准就是要合乎圣经真理的、就是合乎神的旨意祈求。第二呢，但是有些时候事不是那么简单，有些我们个人的事情啊，例如你的做什么职业啊，你的恋爱结婚的对象，那倒不是圣经说明你要跟谁结婚或者选什么职业、这些时候呢你要求，我想我们怎么是按神的旨意祈求呢，就是祈求神去显明他的旨意，起码让你明白是什么旨意。那我想这样祈求神显明他旨意，神一定会听、然后再求神给我们力量去成全他的旨意。我想这几方面神一定会答应，也是合乎他的旨意的。
嗯，圣经也说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些东西也会加给你们的、我就想起了乐意他刚才说的，也是照着这个意思来求啊、先求神的国有复兴、那我自己呢最经常祷告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着不同的宣教士来祷告。因为这是我挺关心的一个的层面，所以我相信我这样来祷告为他们，同时也为我看神在我的身上他究竟有什么的旨意，我相信这也是合乎神的心意的祷告。
对，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不少哈，神自己的话语啊，我们按着去祷告祈求，那么神对这个世界最终的那个心意我们也祷告祈求的时候呢，也相信神会成就。另一方面，我想也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呢可以为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祷告。
对，
其实这是神喜悦的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成长，帮助我们可以每一天更认识神啊，又或者呢在我们侍奉上，我们求神呢给我们这个能力，给我们有这个啊合用的恩赐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圣经说神会帮助我们的。
对，
那我们就按着神的应许神的教导去祷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照神的旨意。那么呢就可以相信啊神呢会成就这些所求的，当然那个程度、那个时间、那个最终的结果呢啊，怎样成就的方法呢，我们完全交在神的手上啊。
对，
但我们是有信心的这样去求。好了，我们看到呢啊，在这里约翰一书呢最后呢又重新的一个的警告哈、警告我们呢要远避这个世界的偶像。当中也说到呢啊，我们呢啊有自己的责任，也有神的保守在这些事情上的。 那么神的保守我们用信心去支取了，那我们自己又有什么责任可以更好的保守自己的心，去远避偶像，不至于犯罪，因为我们知道了继续的犯罪呢约翰一书强调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了。
嗯，
那我们怎样可以更好的保守自己远避偶像呢？
我想起码字面来说已经很重要，就是要远避。远避这两个字已经是很重要，不要刻意的走进去去接触一些跟偶像有关系的事情。其实我想我们心中的偶像也不真的真真正正的一定是偶像，是一些例如是什么观音像啊，或者是那些其实也有我们心中另外一些偶像，例如金钱啊名誉啊等等。总之我们要远避，就是有发现有试探的时候呢，不要自己走进去，一步都不要进去。
那另外呢，除了远避之外呢，就是祈求。箴言也教导我们，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也是由我们的心而发出的。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可以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因为在电台工作呢，所有的弟兄姊妹或者有的朋友就觉得你一定圣经非常熟悉了，你的灵性一定很好了。有时候就会觉得其实不是的，但假如自己软弱的时候，或者这就成为了我的偶像，我自以为呢我这方面还是挺棒的。那么在这时候呢，其实就是约翰也在这儿的警告的事，就是虚假的事和谎言。所以呢，我有时候当听到弟兄姊妹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一定赶快来祷告，因为我知道我能力其实算不了什么，是神用我这个的瓦器这么弱小的一个的器皿来用我的时候，其实是值得感恩的，而不是骄傲的事情。
对，
属灵的骄傲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偶像哈。
对，今生的骄傲。
对对对，那我们呢也鼓励身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远避偶像，自守。另外呢，也依靠时刻的依靠神哈，去澄清我们心中的一些观念。有任何的人事物，如果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位置比神更高，或者对你的影响比神对你的影响更大的时候呢，这已经是一种的偶像哈，都是我们需要远避的。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配得我们生命的首位。下次的节目呢，我们就进入另一卷书信了，就是约翰二书，同样是约翰书信的系列哈。我们下次会一次过看完约翰二书。